中秋节快乐。应该是明天还是今天？
今天。
今天啊，有月饼的时候就是中秋节。但是今天的中秋有一个几十年才发生过一次的，也是好像对有些人是美中不足。不信，今天晚上你大概八点多的时候去看这个 Harvest Moon 这个很大很大的中秋节的月亮的时候，会有什么？会有月。好，会有月食，而且它被挡到部分的挡的时候，月亮会变成什么颜色？所以叫做血月，很可怕的颜色。在圣经哪一卷书里面有提到？
使徒行传。
而且在末世的时候，那个月亮也变成血。今天晚上你去看一看。但你说那么美丽的中秋节，所以我说中秋节快乐，但是视觉说的好，视觉叫中秋节平安。因为你看到这个雪月的时候，如果你不平安的话，那我为什么这样子提到呢？因为如果各位暑假过去两个暑假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教会的宗旨是什么？
几个一？
五个一？还有几个人记得？
很多人忘记了哈，所以明年我再讲一样的道你也不知道。
是哪五个一？
是高举神的荣耀，第二是我们敬拜神，第二个是传福音扩展
神的国度，
第二是 extend the kingdom of God， 第三个是 equip the people of God， 装备神的子民，是造就还有建立神的家庭， establish the family of God。 这个不光是教会是一个大的家庭，而且这几天
和师母苏菲云博士在我们中间
教导我们的 parenting 如何教养儿女。除非我们有健康的人，我们每一个家庭在这边是一个建立神的家庭。我的家庭，家庭教会化，教会家庭化，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教会的宗旨一共有几个？
五个。还有一个是什么？
拥抱神的创造，拥抱神的创造。在六月的时候，我们在今年的暑假，我特别请来我们 Chuck 牧师的儿子，他是环保基督徒的环境保护员哈。那他就为我们从创世纪神的创造的心意，一直到最后整个的受造被赎，讲到整个的神的环境，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但是，请问拥抱神的创造。这一个宗旨以下，除了环保以外，还有什么？我们教会有一个委员会叫做社会关怀委员会，所以那个是一个 social concern， social caring， 所以在这个社会的公益，我这两个都是公益，一个是 social justice。一个是 social welfare， 社会的公众的利益。这个里面说到我们在神的儿女，在那圣经的教导，人人在神的面前是平等的。所以种族的歧视，性别的歧视，包括我们的资源的均等跟共享，在我们的机会上面，在的福利上面，在我们的生存上面，在人的人权上面，在国家的国权民权上面是均等的，也是基督徒的责任。今天我们要来看尼希米记第五章，就让我们更明白远在3000年前的尼希米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好不好？那如果我们的身体可以的话，我们就一起起立来攻读神的话语。但是如果你身体很弱，站起来会头昏的话，请你坐在那边平平安安的听到，好不好？跟我们一起来念。我念第一章，尼希米记第五章第一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只做田地葡萄园，借的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使我们如儿女一般，现在我们要将使做儿女仆役，我们的儿女已有危弊了，我们并无力拯救。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 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人的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了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我们从和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召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也必照着 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门，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主，我们把这一段尼希米厉害的对付他们中间的不平等 的记载，我们交在你的手中。到底在3000年之后，我们今天的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刚强的为你做见证，在怒气与和平的中间，我们怎么样来执行你自己的使命，好叫我们这个学习基督的门徒也能成为一个拥抱你的创造的一个好的门徒。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但愿你的同在，你自己圣灵的解释跟带领，是我们最高的优先。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在我们读尼希米记或者教会每次建堂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一幅的图画。因为他们在修建城墙的时候，是一手拿兵器，一手做工，所以这幅图画那说到他们要遇见一个又大又难的事情。在我们过去读的，你会发现是的，他们所碰到的是一些一直在他们后面几十年在他们城墙外面搅扰他们的这些撒玛利亚人。但是你看见尼希米的子民，这些归回的渔民，在他强而有力的领导底下，带着很高的士气，有很高的功效，而且目标一致的开始兴工。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提到尼希米记，我们就想到一面是一手拿工具，一手拿武器来做神的工；另外一方面，很多很多的教会用尼希米来讲到建堂。我们教会的确在建堂，在说到起来吧，我们一起建造。中心的信息在这边，但是当我们再仔细来看尼希米记的时候，就会发现比起外一个建堂，比起一个外面的硬体的建造，有更深的故事在里面。到了这个地方忽然间急转而下，好像我说这个中秋节的月亮既然来个月食，美中不足。好，但是从过去他们的墙外面的外患，到了这一章尼希米这个领袖要面对里面的内乱。以过去是外面政治跟经济跟政治跟军事的压迫，到了这一章里面看见是内部的经济的压力，还有民生的问题，所以更切身所引起的那个混乱是更大。那我们刚刚已经读过的圣经，你看见是百姓跟他们的妻子大声的呼嚎到尼希米的面前，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他们说什么？有几件事呢？他说：第一个，我们人口众多；第二个，我们要得粮度命，他们没有粮食吃了。到一个地步，他们把自己的田地也典当了，他们的葡萄园、他们房屋典当，而且还要给王纳税。所以在这边，你看见这个墙里的事儿是什么呢？他不平则鸣。这个外在的是人口众多，人多好不好？人多好哈，人多好做事。 那但是人口众多的时候，多到人多的口也多，我们就明白在讲什么。人多口也多，麻烦就出来了。这些是带着使命回去建立圣殿，而且专心高举神的话语的人，在建墙的这一件事上，他们有这些不公平的事情。人口众多是一个麻烦。我记得有一首有一本书叫 Cheaper by the Dozen 啊，有一对父母亲生了12个孩子，我有点忘记那个笑话是不是从那本书来的哈。他们做的一个中巴，他们很多的孩子，一大家子人在路上开，结果看后面一个大卡车在冒黑烟啊，他们觉得这个卡车，他们就写了一个大牌子，上面写这个 air pollution 啊，说空气污染。结果没有想到那个卡车司机送上另外一个牌子，跟他们前面说人口爆炸。人口众多不好受哈、啊，但是而且呢，如果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还好，但他们要粮食度命，他们不是要吃得好，而是要度命，要充饥。第三个呢，你看见他们为了要充饥，还有第三个还要跟王纳税，纳税到一个地步，要典当他们的田地跟葡萄园。当这些外在的压力临到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在这边交不交税。如果你交税，你有没有到典当你自己的孩子哈？那等等，我们看见在外在的里面，就看见内在的严重性。他们把祖产典当掉。那他们就丧失所有的所有权，而且第二个，他们当田园归给别人的时候，他们就不再能够生产，因为他们是农业跟畜牧的社会。当他们这些田地被典当，祖产典当的时候，就招来的是他们只会越欠越多，越欠越多，到一个地步，他们卖子女为奴，为奴为婢。那个地方不光是在那个地方说到，还有卖给别人，如果女儿卖给别人，是有卖给别人当妾，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赎回，没有办法拯救。所以外面是这个人口众多，而且食物不足，而且是这个要交税啊。但也有跟人说，有可能是当时他们遇见饥荒，或者他们因为在忙着来建城墙，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再管自己家业哈。这个不管他没有，圣经没有细讲，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产生的结果是这样子。那个外面的敌人的外患，在现在都变成一个亲情的苦难，比外患要外面来的逼迫要严重的多，要切身的多。在这个，但是最糟糕的是什么？他们在来到耶利米的面前来哭嚎的时候，他们的对象压榨他们的不是这些外面的敌人，就是他们自己的弟兄犹大人，犹大省的弟兄。当你被外人侵害的时候，你还可以敌害同仇，对不对？但是你自己的自己人，自己的血亲，在一个不公平的情况下来对待我们的时候，把我们的田产葡萄园，把我自己的儿女都卖给自己的弟兄，压榨我们的是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在人多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当新约的教会大大的发展的时候，他们一天有受洗3000人归在神的名下，好不好？非常好。但到第六章，你会发现有一些希腊化的民族跟犹太人，他们中的寡妇受到忽略。所以当一个成长很快的时候，有这种 growing pain 成长的痛苦，在这个中间，在旧约的尼希米记人有这样的呼喊，在新约的使徒行传人也一样有这样的呼喊。我不晓得当我们的教会上千人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呼喊，我相信有的，我相信有。尤其现在新来的新移民来到我们中间，带着他们的孩子青少幼到我们的教会，结果在我们的青少幼的服事中间，他们听不懂，不但是圣经没有接触，这个信仰对他们听不懂，而且他们基本上英语还听不懂。这种时候你会发现很严重的情况就会出现。那我们要改变也不是一朝一日可以的，所以你原谅我在这边再一次大声疾呼，没有办法请我们的青少幼的3个牧师现在去学英语对不起，学中文，对不起 而是你我这些已经有中国文化能够讲国语讲普通话的人，我们能够群起来帮助叫我们的青少幼的牧师，牧师教我怎么样来带儿童班，因为我愿意在讲中文的中间的孩子跟家长面前，我愿意服侍他们。愿意不愿意有这样的人起来，不是叫那几个讲英语的牧师去学中文，来不及，因为现在大批的移民涌到我们的中间啊。那当尼西米听见这件话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啊。你记得尼西米这个人是敢怒敢爱敢骂敢夸的人啊。在他的圣路的里面，你说怎么回事，怎么这个神的仆人，这个被神用的人怎么会发怒呢？我记得以前很多年前啊，我已经做传道人了，当我听到一个女传道，她说她啊刚出来的时候，她到一个神学院去啊，好像是加州的海外神学院，那个她长辈就跟她说，你一旦成为神的仆人，你就放弃生气的机会。我一听我冷汗淋漓哈，因为不生气是很难的事情哈。那我发现尼西米有我们生气的神气的榜样啊。不光是尼西米是如此，你记得摩西拿到十诫的石板，从西乃山从神的面前拿下来石板的时候，当他看见以色列人的营中已经开始拜金牛犊的时候，摩西怎么样？摩西生气到一个地步，把神给他的石板十诫就摔碎。哇，这个神的仆人胆子太大哈，太大，而且发的脾气也太大。你说不光是摩西发脾气，哎呀，主耶稣也发脾气哦。主耶稣也发脾气，主耶稣到圣殿的里面，看见圣殿他们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从中取利。当主耶稣看见这时候，就拿着绳子当鞭子把他们赶出去，把他们桌子推翻。哦哟，主耶稣基督也发脾气，所以在圣经上叫做易怒，叫做易怒。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关于发脾气、生气，以弗所书有第四章二十六节这样的教导，说生气但是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圣经上没有说一定不能发脾气。但是他说生气不要犯罪，你我生气犯不犯罪呢？有些时候在单位里面被一个项目没做好，被老板削了一下，被同事讽刺一下，回到家小猫小狗也倒霉，一进门就开始踢他，我们家的儿子女儿也倒霉，因为我们就迁怒，就很容易这样的犯罪的生气。他都不可含怒到日落，这边说到我们不激怒夫妻里面，我们最近听了一些家庭的专题哈，这个，哎呀，有些吵架的时候，你就跟你妈一样，这种样的话能够讲吗？那你因为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种是成年挖旧账。我记得哪一年情人节你没有送我花。你只管他现在有没有送你花啊，或者你先讲好，提醒他，在他的日记的里面先给他摆上好几个 flags 啊，情人节快到了，要送太太花，他也不知道是谁放上去的，原来是太太放上去的。不要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但是我在讲到这个地方，我必须特别小心一点啊，在圣经的教导。特别对父亲的教导，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这个地方，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啊，儿女不要惹父亲的气，不要惹母亲的气。什么叫做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我记得很多年前好像听何师母讲的啊，当我们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出去在弟兄姐妹家有 party 或者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你要现在时间到了要走的时候，你说啊，赶快赶快就现在就走，不，你要跟你孩子讲，好像是 Sam 啊，说爸爸妈妈，你能不能10点钟之前，之前10分钟之前告诉我，如果你有这样的天才的儿女，恭喜哈、啊。你不要说这算什么话，我叫你走什么时候就走就什么时候走。No， 你的儿女也是一个人，你要尊重他。我们中国人说没有天下没有事不是的父母，所以我什么时候要走，哎，他就像小猫小狗一样跟我走，不是，如果他是小猫小狗，那你就是什么呢？ 不要惹气。有些时候你说别人生气是不好的，你完全另外一面看看你我有没有去惹他生气，好不好啊？那这样子帮助你们吵架的时候比较有内容，对不对？你生气的时候他说你是惹气啊，我不是教你怎么吵架，但是你要看两面的两面的哈。那之后呢，他就甚发怒之后，他说我心里就筹划。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很有趣，这就几个小他的 pondered， 他看见听见这些众人的控告跟埋怨的呼声的时候，他就 pondered， 他就心里筹划。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怎么样，动怒，动怒。那在这边的时间很有趣的，两个来回哈。当他听见，他甚发怒，但是他就 pondered， 因为雅各书告诉我们，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你记得，你我的怒气如果按照肉体发的，是为了自己的，为了迁怒的、出气的，那个是犯罪的，而且不是为着神的。这个东西差别很大。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我觉得啊，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讲话跟思想真是啊，让传道人生气啊。那个以前说别人怎么讲怎么，但是当了传道人之后，你就没有办法不听知道这些事情。但是我的一个长辈林三刚弟兄啊，林三刚叔叔，他的一个教导我，他说医生在医院的里面为病人动手术，他的手术刀是削过毒的，你的手术刀有没有削过毒？如果我发脾气是给别人开刀修理别人，但是我的手术刀是不干净的，你这个就要 pondered， 到因为你这个脏的刀脏的东西会引起更大的问题，我们要 pondered，要静下来做一些自我的 consultation， 自谋自言自语。我记得我以前的同工，现在福音堂的徐礼强，他是一个精神科的医生，他曾经跟我们讲，他一个人呢要学习自言自语。海瑞，你有没有自言自语？有人说那自言自语，人家我以为我是精神病。他说你如果常常能够自言自语，就比较不容易得精神病。自己跟自己讲话 pondered， 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办呢？哎，作诗的人说，我的心啊，我要赞美耶和华。你这从跟自己的心讲话是一个很健康的心理的一个现象。好，另外一个是 self reflection， 一个自省，不要老觉得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对啊。那好，除了他心理筹划以外，他下面一个字他说就斥责。哦，他听见了之后甚发怒，但他 ponder， 他很筹心里筹算，下来一个 then， 就的是什么意思？是立刻。哎，你刚刚说不是要慢一点，但是我们常常一慢呢，就觉得哎呦，这件事情有点棘手哈，这件事情哎，我还是找那个啊，找子怡牧师去解决，这样子免得他得罪人，我就不要得罪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常常就推卸责任，就一 ponder 的就发现对自己无力，之后我们就不处理。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不处理，拖久了处理是就造成问题更严重的地方。他这边说不拖延，不拖延啊，他就立刻出来对付这件事啊。对付的对象是什么？是贵族跟官长。哎呀，人都是欺善怕恶，人多是啊，是柿子挑软的摸，你有没有捏过软柿子哈？就是好人常常是被欺负的，但是这个尼西米，当他发现这些有权有势的贵族跟官长在欺负这些穷苦的百姓的时候，他直接就对付这些官长，他对付强势的群体，为了保护弱势的群体，这个是一个义怒从神那边来的。从神，如果不是他的话，这些弱势的群体是没有声音可以被听见的。他的主题是什么？他主题是你们向你们的弟兄取利。那我们中文的圣经看到这个之后，我不晓得，请问各位哈， 你借钱给别人，或更多的时候是我们为银行借钱付付利息。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跟别人借钱都不付利息的请举手。哦，有哦，有一个人哈，有一个人不付利息哈，还有一个人他摸摸脸哈，他不是举手哈。那你付多高的利息呢？你要看看。所以这个地方的英文呢，他说你们向弟兄 exacting usury， 那个地方是 exacting 是一个欺压，是一个勒索性的，那个 usury 或者 usury 那个字是高利贷，是一个很强的，你有求于我，你现在没有东西吃了，我就趁火打劫，你现在没有钱来交税了，你在政府的皇帝的压力底下，我趁火打劫，好好的敲诈你一下。请问他们被敲诈多少 percent？ 你们刚刚读的圣经，你说哎呀我不记得了哈，等等你看我回去慢慢恢复你的记性，这几 percent 以上就是高利贷哈。好，之后呢，尼西米怎么样来对付这件事？他说我就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所以他头一个是束之以重，现在你的笔记可以开始填充了，束之以重，哇，召聚大会用舆论来制裁啊！哎呀，你说这个好像跟我们这个开斗争大会蛮像的，哎，记得不是尼西米跟毛主席学的，很可能是毛主席跟尼西米学的，你明白哈？尼西米要对付这些官长的时候，他虽然是省长，但是他叫这些受苦的民众跟他站在一起，他就束之以重，让一个众人的 universal 的 conscience， 一个众人的普遍的良心来控诉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呢，他到第八节，他说我对他们说，他讲了一个逻辑在这边，他说这些弟兄是被卖给外邦人的犹大人，我把他们赎回来，结果在你们这些弟兄面前反而因为他们所欠的，所以变成你们奴隶，我在那边赎人，你在那边扣人，你们这是有没有道理？所以第二个是束之以理哈。再下来呢，他说你们所做的不善，不但是你们做的不善，他说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嘛，所以不当这个我就束之以德，或者叫束之以天，不但是束之以重，而且是束之以理，而且束之以德，以束之以天。之后他说我和我的弟兄，他再下来又讲一个，他说我和我的弟兄是尼西米跟他的弟兄跟他的仆人，也将银钱跟粮食借给百姓。哦，原来你也借啊，原来你也借。我记得我以前在纽约市认识的徐华医生，他现在已经到主面前去，他说弟兄跟姐妹中间不借，如果人家有需要你就送，不容易哈，不容易。但是他说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英文是 let the exacting of usury stop， OK， 停止再这样子放高利贷，向别人高利取贷哈。那他说而且你不要再取高利以外，他说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还有房屋，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归还给他们。你已经拿到的利息要归还给他们，请问1%， 100th 的利息合理不合理？是不是高利？请问你们现在如果有借房贷的，有谁是借 1% 利息的？有没有啊？让我跟你 assume 你的贷款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即使在北美的房贷的利息很低，哇，这些人被尼西米骂成这个样子啊，束之以重啊，这个束之以理，束之以德，在这边责备他们，结果他们收了多少利息？1%， 哎，但你要注意啊，我们这边有学经传的 ，1% per day or 1% per year。对不起啊，如果你到底一天收1%，还是一年收1%？因为一年收1%，这是好利息啊。如果你每天要收1%，圣经上没有讲，就说你们要把你们收的利息的1%，如果这个利息是 give back immediately the usury. The usury 还是 usury 这个字，百分之一。他这个地方明讲说这个地方是高利，是百分之一。所以我相信那个是一个非常 short term 的收，一个很短期的要收百分之一。所以在这边是一个压榨啊，是个压榨。之后呢，他就束之以路啊，释之以路或者束之以路。他说：“我跟我的弟兄，跟我的仆人也借给别人，但是不收利。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人家有需要，我们借给别人不收利，或者送给别人，是一个爱心。如果你说呀，因为尼西米说，所以我们不能借。我记得以前我在别的教会的时候，到教会建堂，说要跟弟兄姊妹卖棒，说哎，你看尼西米记是不能够贷款，也不能够给利息，所以教会不能够卖棒。教会如果卖棒，弟兄姐妹也不敢拿利息。我觉得你可能释经了一半哦。今天这堂道应该还有第二堂，但是没有时间讲哈。那个是释经的一个很有的讲究。”这边所说的是一个压榨性的，否则这个尼西米不会这样的发怒，而且对后，而且他这边说到，他说 stop， 让这些放高利的压榨欺诈现在就停止。那个地方你看见一个人被犯罪的时候，先要被圣灵光照，被人告诉我们就知罪，之后我们认罪。我们上次讲过，认罪是我在神的面前承认我这个件事情，我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是罪。如果我们不认自己罪，说天下乌鸦都一般黑，我超速别人也超速，所以是我运气不好，你还没有在真正的 confess 跟 repentance 里面，没有在真正认罪跟悔改里面。所以一个知罪、认罪、认罪为罪，而且再下来是要悔罪、后悔，心里后悔。后悔以外，光是心里后悔，你是后悔被警察开了一张罚单，被罚200块钱，你很心痛，也会后悔。但是跟我以后不再开快车，这个改罪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见一个人对罪的认知、对罪的承认、对罪的后悔，对罪的改变，改变自己，而且对付罪，这几个步骤不是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但是以后我不小心还要再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边说 stop， 停止，不要再犯。之后他们还要归还他们所借的这些，还有1%的利息。这是当机立断，他马上就束之以路，释之以路，告诉他们我跟我的仆人、我的弟兄是怎么样对待那些有需要的。这个我们的例子我们摆在你们的面前，最后很美丽哈。12节，这些神的这些官长官长就他们就回答，我们必归还。这是一个 vow， 是一个许愿，我们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来行。哇，这些官长到底，我说这到底是弟兄，到底是弟兄，有一个神儿女的良知，当他们的错误、对弟兄的不公跟欺压，没有一个社会的关怀跟那个不公正的事情，他们做的时候，他们当一被责备，他们马上心里就柔软，甘心顺服，是一个很美丽的事情。他达之以愿啊！哎呀，这尼西米好厉害啊！你答应了不算的，他还叫祭司来哈。把我们教会10个牧师通通叫来了，师母也叫来了，叫众人，你们刚刚说你们再也不取利的，还有归还的人通通招来，在牧师师母面前来起誓啊。而且那个尼西米呢，不晓得他那天穿的什么袍子，他那边抖衣襟哈，他说凡是你答应要归还的，你以后再取利的，我就抖怎么样再抖，把你所有给你的东西都把你抖空了。哇，这个叫束之以事哈，在束之以事，哎呀，好厉害哈！如果贵堂啊、贵教会如果有这样的牧师，你会不会很喜欢哈？你说吓死我们了哈！哎，不要骂他，因为呢，《使徒行传》保罗也有这样子啊。保罗到传福音的时候，当人拒绝神的福音、神的恩典、白白的恩典给你的时候，你一定不要相信。保罗说：“你们既然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在你们的头上。你要做决定啊， 如果你一定不要相信这位神，你拒绝他的慈爱，拒绝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恩典，你拒绝他的邀请，在你相信接受的时候进到你的心里面，活出像他一样的生命，当你这样的拒绝的时候，你就神就说 Thy will be done， 照你的旨意行。你因为你活着的时候，你不要接受神，神绝对不捆绑你，叫你在永恒的里面，他一定要黏在你的边上。我以前讲过，但马太福音不光是保罗到的使徒行传是这样的，马太福音主耶稣差派他的门徒说，如果你们进哪一城哪一庄的时候，这些人不要接待这些福音的使者，他们不听你们传你们说的话，跟你们传的福音信息的话，你们离开那家就离开那城的时候，怎么样？把脚上的灰尘都要打，把它剁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比如说有这个传福音的哈，哎呀，我跑了那么老远哈，结果传福音啊，来了100个还没有相信的，只有5个人举手，下次我不干了，我很生气。不是哦，你没有接受福音。是你吃亏啊，不是传福音的人吃亏啊，不是你不给他面子，让他很没有面子，所以他气得要命，离开的时候直跺脚啊，不必啊，何师母，我们不会这样跺脚，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说到你的罪，你的选择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告诉你，已经把神的恩典告诉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么一看下来，尼西米当年怎么样处置？我们一起来念中文好不好？头一个，数之以众；第二个，数之以理；第三个，数之以德或者数之以天；第四个，数之以禄；第五个是达之以愿，是他们回应啊；第六个是数之以事。哎，刚刚我们站起来读圣经的时候，还有最后5节圣经没有读哈，我现在还有点时间，我把它赶完好不好啊？哎，忽然间到了14节，尼西米就讲另外一件事情。他说：“自从我奉派到犹大地的做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到32年，一共有12年的时间，他做省长。这一段的记载，14节第5章14节到19节，又很引起许多的争议，因为前面说到他们建城墙，对不对？敌人。”所以他们有外面有强敌，所以他们怎么做工？第5章忽然间插进去一个detour，一个改道，之后又讲到外面的强敌。这一章圣经插在里面，而且他讲到14节的时候，他把他在他们的中间12年的作为就在这边讲，是他们墙正在建一半的时候呢，还是他最后补祭？在他12年在他们中间做省长之后的一个历史的回头的回应，那尼西米为什么把这段的记载跟他的言语就摆在这一个混乱的内乱的不公的 social 的 injustice 中间摆把他们摆在中间？所以在这边有一个考虑啊，你就发现尼西米这个人。他是一个跟我一起来纠正，他也是一个祷告者，他也是一个 initiator， 是一个发起人，他也是一个什么夜间的 inspector， 还是个夜行客，而且他是一个坚强的 leader， 是个 builder， 而且他是一个 governor， 他是个省长。所以这个人在多元化的角色底下，他怎么样来带领神的百姓？好，他讲什么呢？他讲到他们在中间做省长这20年怎么做？他说，在我以前的省长，都加重百姓的担子，他每天跟他们索要粮食酒，而且银子要40个舍克勒，他们的连他们省长的仆人哈、啊、也辖制百姓。他说，但我因为敬畏神，我不这样的心，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没有置田产，我的仆人也聚集在那里做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就这几节的圣经，而且继续他再讲的时候，说到他家里面天天怎么样来开大灶，来接待超过150人，每天在他家里面有1只公牛，6只肥羊，预备一些飞禽、啊、每天每日10次预备各样的酒。哇，而且他 仍然不拿省长的俸禄。所以在这个地方，第七点是视之以犯，他不光是数之以重，他不光是数之以礼，他不光是数之以德，数之以天，而且是视之以禄，而且是这百姓答之以怨的时候，他就数之以他们的 oath， 他们的誓，他们的誓言，跟他抖衣服给他们看。最后一个是他最硬的牌子，我怎么样在你们中间12年的功夫，在你们中间怎么样来生活。第一个，不吃俸，不拿薪水，感谢主啊！这个让我们教会的 board 要考虑，以后牧师应该都不要拿薪水 ，OK？ 因为以前的省长，百姓让他们压榨的百姓，让百姓天天要交粮交酒，而且要银子多少舍客勒，这个省长不拿薪俸。第二个，他不制裁，他专心的修墙。不要俸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当时的我们中间很多做房地产的，我不晓得当时这个房地产，如果一个破城，一个城墙常常是不安全的地方哈，如果你要买卖房子比较不容易哈，如果修好，如果你的房子修好，城墙，你的城墙这个地方治安也好，学校也好，一般来讲可能会怎么样？会涨价哈，哎，我不做房地产我都知道哈。啊，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好多十几二十个人朋友新来的，特别从中国来，你从哪里来啊？我从武汉来，那你在这边干什么？我在这边买了房子，为什么你要在Lexington 买房子？因为 Lexington 学区好啊。我说给你这么一讲，又要每个房子要增加10万块。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尼希米把这个城、把这个殿、把他百姓治理的这么平安的时候，把城墙要修好的时候，他说：“我自己不投资。”哇哦，因为是 conflict of interest， 利害相冲突，所以美国的这个中央银行的总裁，这个 Federal Reserve Bank 的这个总裁，他应该是不能投资的。如果他能投资的话，那不得了哈、啊！他利息要准备升的时候，那个股票马上要跌，他赶快趁机多买点股票。利息要跌的时候，他赶快先把他高价的股票卖掉，那是绝对不行的，绝对不行的。他。尼希米他不制裁，他让他所有的建设，让这个地方的福利增高，平安性平安度增高，是为着他的百姓，不是为着他的利益。第三个，他不小气啊！我有人说他的那些食物摆出来的时候，他说150个人在他家，天天在他家吃流水席哈、啊。哎呀，不容易啊！我不晓得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你告诉了，那我们可能至少150个人去啊。听说他的那个有人甚至有一个 commentary 说，他预备的食物大概超过150人，甚至于300人都能吃的都能够，而且天天都吃，而且天天都这样的供应。所以我不记得我在这边有没有讲过，你怎么晓得一个人的灵命好不好啊？如果你到他家去吃饭，看见他的锅子越大，灵性越好。如果他只有夫妻两个人，或者只有一个孩子，如果他家的锅子很大，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是因为请别人吃饭嘛，对不对？哦，我记得美恩跟我结婚的时候啊，这个余牧杰长老哈、啊，他现在是牧师，他就送给我们，应该是余牧杰送给我们一个哦这么大的锅子，我们两个看了吓一跳，我们新郎新娘看了，会有我们两个小两口需要这么大的压气锅干嘛？他就讲了，你也请别人吃饭。哦，你懂我意思哈，感谢主哈，我下回到你家，我先去看厨房里面的锅子大还是小。所以他不但是不吃俸，而且他不制裁，而且他不小气哈。哎呀，但是我们常常读到这一章，读到最后一节哦，读到最后一节，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哎呦，你说这个人都是我啊，祷告里面都是上帝，你要报答我。我说他不客气，他是这样的做了。这12年的省长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他也不用跟上帝来客气，他就跟神说：“我要你纪念我。”我记得以前啊，吴勇长老还在世的时候，当他慢慢年事渐长，那个宇宙光的主编林志平弟兄哈、啊，林志平长老就催的吴勇长老要写自传，但是吴勇长老是非常 low key 的，一个很有。恩赐的神仆人，他说：“我怎么能够写自传？”到后来，他慢慢明白，
在他的自传《不灭的灯火》里面，是把神的荣耀、神做的事情摆在神做的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他就按照他们的要求，他就写《不灭的灯火》。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谦卑到一个地步，把神做的事情也把它忽略掉，但是尼希米不是这样。尼希米最后的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你赶快这样祷告啊！我们的卢长老，你要不要这样祷告？他说要，感谢主哈。我们的长老牧师子义牧师，你在哪里？你不要，你敢不敢这样祷告？他招招手，大概是敢哈，感谢主哈。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神欢喜的事情，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好，在这边再一次你看见，数之一众，数之一里，数之一德，数之一天，数之一路，视之一路，达之一愿，而且数之一事，视之一饭。他的动机何在？在第九节，在十五节，在十八节，在十九节，你看见他自己的秘诀，他也讲出来，因为我敬畏神。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工程，是一个工作，是一个 project， 一个项目。他所面对的是一般贵族和官长压榨别人的，他所面对的是一般吵吵闹闹的，这个心里面在抱怨的一些被压榨的。但是他里面有一个准则，我敬畏神，我敬畏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最后十九节，你觉得那句话好像都求为自己求好处的，他做这些，他心里这样的想，这样的奉献，一切都是为着他要活在神的面前。在你我的决定，在你我的言语，在你我的夫妻相处，孝敬父母，下面教养儿女，你是为谁？你是为能够他们能够成功来彰显阳明神显父母，还是为了儿女，为了我们全家能够敬畏神，在神的面前讨神欢喜？这个是他的动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不光是如此，他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一章的里面，他把他自己面对一个好像很负面的，很最好不要提的，这急转而下的一个内部的纠纷，他诚诚实实的摆在尼希米记第五章，他不隐藏。这就是圣经，圣经把美丽的事情也见证出来，把不好的事情、不完全的、不美好的事情也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让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的路是如何。第二个，他是敬畏神，他是疼他的百姓。到底我这样做，是不是我心疼我的同工，心疼我的弟兄姐妹，心疼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身上的负担？最近你若看新闻，你知道叙利亚那边的内战，带大批的难民，大批的难民就往北逃，北逃，就越过，做一个小皮筏，做一个小气筏，就过地中海，几千人在地中海里面就给淹死，之后进到了欧洲的这个土耳其境界，就往上跑的时候，他们就听别人说，上面的有的国家像德国愿意收80万的难民，他们就一船十十三百就往那边涌过去，但是中间经过几个国家。匈牙利的国家就不是很友善，因为连送到如果送到 Lexington， 送到 Boston 来，你敢不敢要？或是这个很矛盾的一个问题。但是当匈牙利的军警在那边边境上面挡他们的时候，这些难民潮冲过来的时候，还有电视台的这个camera lady 在那边照相，这张照片就出了名了。是在这个是一个进化，在一个动画的里面，你看见这些难民一个月都没有洗澡，真是孤苦伶仃的人，而且他们冲上来，如果你看见的匈牙利的军警都戴了口罩，所以这些人大概是身上的体臭污秽跟病痛都在身上， 希老带哨的 往前冲，是不是能冲过这一关，他们就能够到一个自由乐土，他们的家产也放下来。但是这个 camera lady 在一个女孩子跑过来的时候，她伸脚就踢她。另外你到网站上去看，同样这一个 camera lady 在另外一个人，她就伸脚就绊倒一个父亲抱着孩子往前跑，这个就引起全世界的人心里面的痛苦。但是如果你是匈牙利的人，你会怎么做呢？这个世上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叙利亚的阿萨德还有俄国撑腰，现在再加上他们这个阿萨德军队的敌人又是这些 ISIS 在阿凯达的这些回教的暴徒，你到底要支持哪里呢？今天你我神的儿女，我们教会有社会关怀，有社会公益，有很多的活动，你我怎么样的参与呢？你我在参与的中间有没有真正想到，在这边许多的苦难的人群，他们不是华人，但是他们在那种苦难的里面，你我的心里面没有受震动，为他们祷告。我不知道你的决定，我的决定是你让不让一家人你来领养一家人，还是让这样的一家人住在你的隔壁。你说万一住到我的隔壁他是回教激进分子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人的需要有在神的心上，当年在尼西米的心上，今天有没有在你我的心上？愿神赐福给我们。